孙和平道。
哦，谈过了谈过了，昨天下午谈的，在省政府。
杨柳试探问，赵省长有啥新指示啊？能向我和集团传达一下吗？孙和平称呼变了，口气也变了。
我的老班长老同学，赵省长有啥指示你和周总会不知道？领导为啥找我？还不是你们一直吹歪风啊。
杨柳说，看看我就知道好心没好报吧，还吹歪风。我几次汇报工作，对你和北柴股份都高度评价，周总也是。别看周总表面不待见你，可关键时候能说公道话。我和周总都认为你迟早还得上台阶呀。孙和平口气恳切，
上啥台阶呀？官当多大才叫大呀？老班长，我就愿意跟你干，死心塌地的跟你，和咱北众集团荣辱与共。谈话时我对赵省长和省政府表了态了，在集团里一定摆正位置，该汇报的事全汇报。
看来赵安邦批评着泼猴了，所以泼猴今天知道汇报了。虽说晚了点，希望汽车的公告先出来了，可这总是进步啊。便也表态着说，和平，对北众集团整体上市的事儿，你也别多想了，我当时就是随便一说嘛。孙和平一发恳切，
杨董，如果集团真有这个考虑，该上就上，我理解不理解都坚决执行，绝不会拖后腿，我说摆正位置就摆正位置。
放下电话后，杨柳心里不禁冷笑，还摆正位置，戏过了。如果孙和平连北众集团整体上市都不反对，他和北柴股份就没必要在希望汽车上这么折腾。这猴头今天的表演有些耐人寻味，如果不是被赵安邦压服了，就是赵安邦向孙和平许了什么愿。压服的可能性不大，若是许愿，会许啥愿呢？该不会把他或者周道提升出局吧？这不是没可能，孙和平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，用行政手段拿下来不容易，他和周道都是国企干部，随时可以调换。如果省里将他调走，让孙和平来做集团董事局主席，孙和平当然不会再反对集团整体上市了。真这样的话，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就都是为着猴忙活了。快十点时，周道的电话过来了，激动地变了腔，
杨董，成了，喝个早茶的功夫我们就谈成了，转让价格你都想不到，每股才2元。
杨柳道，好好，这太好了。又有些不敢相信，价咋会这么低呀？周道说，
嘿，孙猴子给我们打下了个好基础啊，金局长主动提出来要把这笔国有股转让给北柴股份，孙猴子连价都没问就一口回绝了，他竟指望着人家股改时送对价。这一听说我们有兴趣，金局长就甩包袱了，可人家说了希望我们马上付清1亿6400万转让款。
杨柳道，告诉他们付款没问题，堂堂一个北众集团会拖他们这点转让款吗？你趁热打铁到他们县里去把合同签了再回来吧。周道说，
是我们正说要怎么做，名目是到希望汽车公司考察。
杨柳道，可别忘了拜会他们的市县主管领导，转让合同要批的。周道很快乐，
当然当然，不过杨董，批的事你放心，金局长说了，市县分管领导早想扔掉这只烫手山芋了，再说县里也等这笔钱派用场，会特事特办的，主要还是付款，人家不见兔子不撒鹰啊。
杨柳道，行，告诉他们兔子会有的，他们是不是被骗怕了？周道说，
就是被骗怕了，刘必定当年受让他们的股权只付了1000万定金， 其他五六个亿付了三年多，直到进监狱的前一年才付清。
杨柳道，那你明确告诉他们，我们可以在一周内把全款付清。一颗心终于放定了。慢慢放下话筒时，杨柳又想起了孙和平。这只孙猴子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而误了青青的性命。你忽略了这8200万国有股的战略价值，本来就是个蠢不可及的错误。人家给了你一次弥补错误的机会，把股权捧到手上要给你，你竟然能为了一点小小的对价就回绝了。这真是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就从这一点上看，这只猴子的道业也浅，离成佛还远呢。估计赵安邦不会让他到集团做董事局主席，没准是给了他只 C 泡让他先搂着。门铃响了许久，齐小华像没听见，只顾对着镜子贴面膜。他扭了腰在家休息，谁知道谁又会来。面膜贴好，门铃不响了，敲门声又响了，一声比一声重，像鬼子扫荡进了村。齐小华很恼火，扶着腰过去开了门。谁呀？
我，齐小姐永远的粉丝。
话音未落，孙和平举着一只红玫瑰，像端着刺刀的日本兵，迈着夸张的步伐走了进来。齐小华十分意外，死样，咋会是你？过来也不先打个招呼。孙和平打哈哈说，打了招呼还能欣赏到你这副尊容吗？扭了腰在家休息还这么臭美。哎，妹妹，我这象征爱情的玫瑰给你插哪儿啊？齐小华没好气道，插你自己脖子上吧，你也臭美一下好了。孙和平真就把玫瑰插在了衣领上，这就叫好花插到了牛粪上。哎，妹妹，咱脸上的面膜能揭了吧？跟鬼似的，吓人。爱情它不经吓呀。齐小华说，揭啥揭呀，我这一张面膜几十块呢，比你的爱情贵。孙和平哈哈大笑，齐小华呀，当年的杨柳和刘必定是不是也经常被你这样折磨？天哪，我是多么幸运呢，尽管是堆牛粪，可没受折磨。脸上的面膜还是揭去了。齐小华请孙和平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忍着腰上的伤痛说，哎，孙和平，你这大忙人咋突然这时想起我了？孙和平把玫瑰从衣领上抽下来放到沙发上，探望伤病员呢，我打电话到汉江证券，金总说你光荣负伤了，我一听就急了，就来了。齐小华才不信呢，是急你自己的事吧？突然想到希望汽车已发了公告，便推测说，你们成了希望汽车大股东，是不是也要股改了？孙和平说，是，国家规定嘛，哪家上市公司也逃不掉，不过我们北柴股份一股不送，广东国资部门那边送点，也就只送0.2%吧。齐小华讥讽说，你可真有胆呐，真是个孙猴子，竟然连一根猴毛都不想拔。落到余文发和人民证券手上，你死定了，你好好造吧。孙和平说，妹妹，我不是造啊，真是不能送股。我们北柴股份真要来个十送三，希望汽车的控股权就没了，正大重机也丢了，整个一大败局。今天我来找你，不是表演爱情送旧船票，就是谈这件事儿。齐小华正经起来，精神多少振作了些。啥情况？有我好事啊？孙和平说，当然有你和汉江证券的好事了，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有了好事先想着你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不股改送股，我们希望汽车的控股权也受到了威胁。 有一家机构这两年秘密吃进希望汽车。齐小华道，
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这家机构是杨柳的北仲集团。
孙和平敲了敲茶几，
哎，小姐，你听我说完嘛。进自作聪明，上大学时就这毛病，所以我不爱你啊。这家机构你想象不到，是摩生集团下面的 DMG， 掌门人就是简杰克，已经控制了1亿8000万股以上。
齐小华恍然大悟，
好家伙，孙和平的北柴股份和简杰克的 DMG 拼上了，好戏，好戏呀！
在这雄气逼人的股市上，如果真能如期上演这么一出争霸好戏，那就太激动人心了。汉江证券自营和代客理财账上还有近1亿，岂不跟着发一把？怪不得上周希望汽车来了2个涨停板，原来是他们两大机构在抢筹啊。于是便问，
你想让我们干啥？
孙和平道，当然是想让你们入盟参战，抱团取暖了。现在我先说一下你和汉江证券入盟的好处，我调3亿给你们，以北柴股份下属3个全资子公司的名义开户，帮你们做交易量，让你们赚手续费。齐小华说，
好好，这可太好了，孙和平，你小子够朋友啊。
孙和平继续说，还有更好的呢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别管我和简杰克谁是鹬谁是蚌，反正我让你们公司的自营业务做一回渔翁。齐小华说，
这是当然的，我们跟着你们吃进，高抛低吸赚一点。
孙和平笑道，
妹妹咋学会谦虚了，不止赚一点吧。
又说了起来，你们赚多少我不管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下面得说说我的要求了。首先给我请几个高手操盘，在震荡过程中择机低位吃进希望汽车，记住是低位，可不是高位啊。如果想高位买，我就用不着和你们合作了。
齐小华说，这你放心，我这里高手云集，会根据盘面相机行事。
第二，如果股权争夺战结束了，你们手上还有希望汽车的话，不管是多少股都必须支持我，而不是简杰克，股改时也要支持我。
齐小华咂了咂嘴，孙猴子，你一根猴毛不拔我也得支持啊。
孙和平说，当然要支持了，否则我何必让你和汉江证券做渔翁啊。齐小华想了想笑了，
孙和平，这一回你失算了，我这渔翁做定了，就算不答应你任何条件，也知道了一个股权争夺的巨大秘密。
孙和平摇摇头，又自作聪明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这不是啥巨大秘密，我今天不说，你在未来的盘面上也看得出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放弃了争霸之战，那么我以上陈述的好处你们一点也得不到。
齐小华手一摊，
怎么会呢，你这大野心家不是梦想一个整装集团吗？如果让简杰克的 DMG 控股希望汽车，正大重机岂不也要丢了？
孙和平道，我可以放弃希望汽车，用准备投入希望汽车保卫战的资金主攻正大重机，从 K 省国资委和其他9家企业法人那里受让股权。顺便透露一下， K 省主管副省长汤家和我很熟悉，关系也不错。
齐小华立即反击，
孙和平，你别和汤家和也不错了，这位副省长我可知道黑着呢，当初刘必定的宏远系为拿到正大重机25%的控股权，2次送了老家伙240万，全是现金，刘必定用邮袋背去的。
孙和平根本不信，
别瞎扯了，我看汤省长挺清廉的，都不喝酒。
齐小华没好气地说，可他喝血呀，你都想象不出这老家伙他家是啥样子。刘必定送钱回来和我说，老家伙的每个房间都装了防盗门。孙和平说，我还是不信，真这样刘必定案发后咋没揭发他。齐小华道，他傻呀他，刘必定若说了这事儿，不又多了个行贿罪吗？没准立不了功，反倒再多判三五年呢。行了，还是说正事儿吧。孙和平回到了正题，好，就算汤省长是贪官，那正大重机国有股股权我岂不是更容易拿到手吗？所以我也未必一定要在股市上打这一仗。我这人你是知道的，吃亏的事不干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齐小华想想也是，孙和平从来就不是股市炒家，他这次被逼进股市是为了正大重机。如果权衡利弊，股市争霸战的作战经费远高于对正大重机国有股的转让，他有可能放弃这场战争，进行战略转移。于是便说，好吧孙和平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们把三个亿划过来吧。孙和平手一摆，别急，我的条件还没说完呢。第三，因为事发突然，在我们的资金到位之前，要请你们帮忙垫资一个亿。哎，齐小华，你别急着叫啊，利息由我付，而且是高息，一天就是50万。齐小华陷入了深思，觉得这事儿有些怪，这猴头要发动战争，却还让他和汉江证券垫资，他咋就知道他账上还有近1亿呢？这会不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？细想一下又觉得不像，北柴股份财大气粗，不会连1亿都拿不出。于是便问，孙和平，你这3亿啥时能到账啊？孙和平说，3-4天吧，也许更快，我也不愿一天付给你们50万呢。齐小华略一沉思，成交，我这边的资金没1亿，只9600多万，但你们仍要每天付50万融资利息，另外这笔钱不一定就用得上，希望汽车今天停盘，如果周二开盘仍是涨停，就可能买不到。孙和平接上来说，哪怕1股不买，我仍会付50万利息 OK。 正事说完，孙和平马上起身，妹妹，那就拜托你了，记住，此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明天一早我就让我的2名证券代表到汉江证券报到上班，同时给你们带一份合同过来，我希望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。齐小华扶腰站了起来，哎，咋说走就走，不说说你的旧船票了。孙和平自嘲说，嘿，我那张旧船票早就登不上你的客船了。齐小华揶揄道，还爱情呢，孙猴子，牛粪的爱情就是不值钱。孙和平在门口站下了，嘴一咧，妹妹，你说现在哪还有值钱的爱情啊，都贬值了，这是一个讲效率的时代，爱情也得讲效率啊，全都直截了当，两人对眼上床就是，你腰若不疼咱就上床，也爱情一回。齐小华哭笑不得，将沙发上的红玫瑰拿到门口，往孙和平手上一扔，滚吧你，自卫玩具比你小子更有效率，这花哪儿拾的还扔哪儿去。孙和平又开了句玩笑，不能这么对待客户啊，小心我投诉你。孙和平就这么旋风般来又旋风般走了。齐小华估计这猴头是安排作战资金，寻找战略盟友去了。一场股权保卫战仓促打响，方方面面的事很多，这野心家就算对他真有那么点爱情，也来不及表演了。 想想也挺有意思。他过去一直认为，和杨柳、刘必定相比，最没爱情价值的就是孙和平。可造物主捉弄人呢，聪明过人而又深得女人欢心的刘必定进了大牢，本分传统的杨柳按部就班，一步步爬升，成了大型国企北仲的庸官。当年仅有的那点激情和活力也消失了。偏偏是看起来毛毛糟糟、最不可能成功的孙和平，在海内外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齐小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孙和平将是他曾经的三个粉丝中最成功的一个。他属于这个资本为王的新时代。真让人感慨不已啊，啥叫时过境迁，齐小华算是体会到了。让杨柳得势的计划经济时代，和让刘必定大显身手的草莽英雄时代，说过去就过去了，梦也似的匆匆的过去了，想想还像昨天的事儿。他们拥有的那个旧时代的残留余迹，正在今天资本的狂欢中一点点最后消失。